今日美国国防部长宣布重大消息，川普是钦点战争部长，印太启动四大军演，而这四大军演真的令中共如坐针毡。还不单止这样，川普还启动70年来的首次计划，直接做低中共王牌。是什么计划呢？另外，美国国务院今日重大重组，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今日是台湾汉江41号演习进入第三日，而就在台湾举行汉江军演的同时，昨日中共军队亦同时在台湾对岸举行舰艇编队演习。与此同时，美战略威胁全面升级，印太四大军演剑指中共，而美国国防部震慑宣布美国将进入无人机主导时代。川普总统还和国防部长改了头衔，透露出印太局势的紧迫，而川普亦在两大领域动手做低中共王牌。近期印太地区军事态势骤然紧张，印太四大军演剑指中共，显示美战略威胁全面升级。除了台湾的汉江演习，还包括7月10号美国主导的冷战后最大规模空军演习，坚定力量太平洋。这个演习的一大亮点是首次融入美国太空部队能力，无疑实现世界场景中的太空作战。另外还有7月11号开始美日韩联合演习，美国 B-52H 战略轰炸机在2025年首次部署至朝鲜半岛。同时，美日韩参谋首长会议在南韩首尔召开，三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朝鲜半岛、印太地区及全球安全挑战，强调三国紧密合作的重要性。第四个军演是印太最大规模联合军演，美澳等19国即将展开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会在下个月开始。这次演习预计将是该系列自2005年首次举办以来的最大规模，目的是美国与盟友在印太地区共同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所采取的战略布局。值得关注的是，今日美国、澳洲和日本三个国防部签署一项历史性协议，目的是加强三国海军之间的后勤互操作能力，使三国海军能够更顺畅地进行加油、装备装填和舰船维修，并共享维护数据。外界认为这个协议具有历史意义，等于是美日澳海军在现有实施的军事战略合作下首次达成三边后勤协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三国可以在海上为彼此的海军军舰加油，这个对于冲突事件至关重要。川普的前首席顾问班农昨日邀请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接受专访，而余大雷透露，如果以北约的目标来算，台湾的国防支出已经达到 GDP 的 5%， 台湾绝对有自我防卫的决心。川普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以实力求和平，而昨日10号美国国防部长和克格瑟斯在五角大楼前发出了震慑视像，宣布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彻底打破官僚限制，推动美军进入低成本、高性能、实战化的无人机作战新时代。他宣布美国正式进入无人机主导时代，无人机的威力不可小觑，成本低却作用大。而台湾亦认识到无人机的重要，打算在2028年年产18万架无人机，而且赖清德打算将台湾打造成全球民主国家无人机的亚洲供应中心。中共亦非常清楚这一点，由于惧怕美军打造的地狱警官计划，日前三名中共军事专家投书中共军部，呼吁中共军方建立反无人机作战部队来应对对无人机的威胁。今日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发帖说，战争部长克格瑟斯在《霍氏新闻》上表现非常出色，他谈论了现代武器和战争，亦感谢维尼科维奇，他真的博学多识，我们真的在路上了，让我们再次伟大。外界关注到川普总统将克格瑟斯的头衔改为战争部长， 目的是震慑敌国。美国除了在军事上威胁，更打算要在产业上摆脱被中共卡颈的困状。而川普已经在两大方面开始斩断中共对美国的钳制，一是稀土，二是造船。霍士今日十一号报道说，美国时隔70年将首次在怀俄明州兰切斯特开设稀土矿。美国从这里有17种稀土元素中的6种，这个足以覆盖军事、晶片、能源等最关键的战略领域。美国每年使用大约10000吨稀土，而这里的储存量是170万吨。按照这个计算，这座矿足以供应美国超过150年的稀土需求，这个将打破中共垄断。报道说，中共开采了全球近70%的稀土矿产，实际上已经切断了世界其他国家获得稀土，而美国开采这座矿就是对中共的回应。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直接摘下4亿美元购买了加州蒙廷帕斯矿的部分股权，这个是美国唯一在运营的稀土矿。作为最大股东，国防部说，这个背后是一场针对中共的稀土供应链战争。不单止是美国，欧洲议会10号通过一项决议，对中共限制稀土出口表达关切。决议表示，鉴于中共在稀土的准垄断地位，中共的行动毫无道理，而且是强制性的。欧洲议会议员表示，欧盟成员国必须加速实施关键原物料法。法案目的在确保欧盟拥有安全、多样化和可持续的原物料获得管道。决议还强调欧盟启动国内采矿计划的必要性，呼吁欧盟执委会和成员国评估稀土战略库存的最低水准，并呼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原物料双边伙伴关系。而今日中共驻欧盟使团对欧盟的法案表示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宣称稀土出口从来不是中欧之间的问题。外界认为中共一股无赖双标，一边用稀土垄断要挟美欧，一边反对其他国家开采，指责其他国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边个开采就是损害了中国的发展权利。而如果不是中共的稀土战紧捻住美国的咽喉，对中国的对等关税本估计就不止55%。讲白了，美国稀土矿上线就等于斩断中共对美欧的杀手锏。美国要斩断的不止是这一只竹篙，同时亦对准了对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还是中共造船业。而今日路透消息，南韩高级官员张成吉透露，川普与南韩商讨在造船领域展开合作的同时，美国要求南韩要参与到美国联合牵制中共的战略当中。而最新的数据显示，由于川普加大了对中共造船的压制力度，在过去的6个月来，中共在造船的主导地位已经出现大幅削弱。在2025年上半年，中国造船厂的新订单同比暴跌了 68%。而作为行业排名第二大的南韩，南韩船厂新订单同比只降低 7%。 而目前的情况来看，你对南韩加入美国战略放心吗？请大家留言分享。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10号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呼吁美国国务院对中共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实施制裁，指控周一鸣是中共压制香港民主运动与侵害人权的关键人物。这个行动表明美国持续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和自治权的侵蚀。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提在致国务卿卢比奥的信中指出，受中共指挥的香港官员持续破坏香港的自治与自由。最引人注目的是6月6号，地方当局依据国家安全法 对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提出新指控，指控他涉嫌与外国勾结阴谋。中共企图将服刑近五年的黄之锋终身监禁，同时锁定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士。中共在香港的镇压行动并不限于最知名的活动家，在天安门事件周年当日，大批警力涌上街头威吓悼念者与路人。很多民众因为手中拿着花、摆放电子蜡烛或在公园聚集等简单行为就被拘留。这些发展都显示人权在香港恶化程度。信中特别强调，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3月宣布制裁前香港警务处长萧泽颐等六名中港官员后，短短几日，萧泽颐就宣布了退休，新任官员随即上任，并继续执行北京指示。而这个结果亦凸显了美方制裁的效力与持续追究中共责任的必要性，同时亦向外界传达美国持续对香港人民的支持。穆勒纳尔表示，我们写信表达对香港近期发展的关切，并敦促美国国务院审查这一发展，评估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是否符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由法所规定的制裁标准。他说，面对中共在中国国内、香港及全球扩张其极权影响力的情况下，美国必须要释出明确信息，人权与民主仍然是全球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为此，美国众议院对中特设委员会将密切关注中共在全球破坏人权的行动，并呼吁国务院及时对这些重要议题采取行动。声明中指出，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曾明确表达他对民主与人权的坚定承诺。虽然中共已经占据香港，但是美国仍然在持续关注香港状况。2025年3月31号推出香港政策法案报告，而且对包括香港司法司司长林定国和萧泽颐在内的官员实施制裁。这些制裁措施表明，美国政府在川普第二任期内继续将香港人权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10号，美国发生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判决，新罕布什尔州联邦法官又再次推翻了川普政府有关出身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个再度引爆美国宪法和移民政策的激烈交锋。近期最高法院裁决下级法庭无权发布全国性禁令，这个令川普在发布行政令后不遭地方法官禁止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就包括出身公民权的法令。而新罕布什尔州联邦法官拉普兰特又改变了策略，他将这类法案转变为全国性集体诉讼案例，从而宣判他的判决在全国范围有效。拉普兰特在宣判中说，会暂缓执法给川普政府提请上诉的时间。集体诉讼需要公开诉讼代表，代表原告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透露，他们拟定的代表包括一名将在10月生产的洪都拉斯非法移民和一名巴西男子。这名男子的妻子今年3月已经诞下孩子。集体诉讼需要符合多个要求。一、需成员众多才能够构成一个集体，通常需要几百人才视为人数够集体诉讼的条件，不过需要原告全体出庭，所以这个不切实际。二、集体成员必须具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共同问题，所有案例必须好相似才得。第三、代表案件的当事人他所提出的主张或抗辩必须亦是其他成员的主张或抗辩，而每个案例都具有代表性。四、作为代表原告的当事人必须能够公正地代表集体所有成员的利益。因此，如果新罕布什尔州的案例不具备代表性，并且成员不够众多等，都很难成为集体诉讼的案例。今日7月11号，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德州中部视察德州的洪水灾区。这场灾难已经造成至少120人遇难 170多人失踪，搜寻已经进入第七日，仍在继续。川普造访了灾情最严重的克尔县，并与德州州长阿伯特、国会议员以及地方官员会面。他亦与罹难者家属和第一线救难人员交流，并接受地方简报。7月4日，德州突然降大雨，导致德州瓜达卢佩河的水位从约1英尺骤升至大约10米，而当地正值夏令营的神秘营，很多细路因此遇难。灾后搜寻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联邦与州政府的应变表现亦受到了检视。川普政府已动员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支援灾区，包括救灾资金、临时安置与财产损失补助。他对要求官员准时到场，而国土安全部长洛姆亦迅速到达现场，并且迅速动员联邦资源部署多项紧急合约，包括价值$1,600,000的房屋检查、客房中心与心理健康支援服务。洛姆表示，德州发生的每一项支援请求，我们都即时提供。他称赞德州州长阿伯特与州紧急事务主管金恩表现出色，没有反映资源延误或不足。国会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已要求政府监察机关调查国家气象局是否因预算削减影响预警能力。气象局则回应，已在周末加派人力到德州灾区。而川普此行是继他视察北加飓风与加州野火灾区后，在任内第三次赴重灾现场视察。美国国务院今日7月11日开始解雇超过1350名员工。昨日，美国副国务卿李加斯在致员工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通知中表示，国务院将很快向受到这次裁员影响的员工发出通知，感谢他们为美国做出的奉献和服务。这份内部电讯通知显示，这次裁员将涉及1107名国务院文职人员和246名在美国本土工作的外交人员，将立即为受影响的外交人员安排为期120日的行政休假期，期满后正式解雇。大多数文职人员则有60日的离职过渡期，而这次裁员与部门重组是为了专注于外交优先事项。这次裁员是美国国务院进行最大机构重组的举措之一。国务院曾在5月份表示，这个部门在美国本土拥有超过18700名员工，计划通过裁员和自愿离职将员工数量裁减18%。好，感谢你关注今日北美新闻，亦请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